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聊的是《三十而已》这部剧。那其实这部剧它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一部非常火红的陆剧，只是当时我都没有追，因为它的集数有点多。一直到前阵子看到 Netflix 上又推荐我这部剧，我才就是想说拿起来看一下。就一看之下发现，哇，真的是不得了，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心得，想要来聊一下这一部剧。那首先，前情提要，这一部剧它主要就是在讲述三个生活在上海的女生的故事。那里面就是有三个女主角嘛。对于这三个女主角，我觉得编剧算是塑造了就一般大众对于女生的形象或是期待，像是第一个顾佳，那她顾名思义，她就是很顾家的一个女生，家里家庭的家，那就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好老婆、好女儿、好妈妈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站在女生的立场，就是会觉得，对，她就是人生目标的一个典范，她可以把家事都打理得很好，那又会烤蛋糕啊、烤饼干，她在外面又可以帮忙她老公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啊，虽然生过小孩，但是身材还是维持得很好，很有自己的想法，同时又兼顾整个大局，就完全就是人家说什么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那种女生。那再来钟小琴，她是一个比较没有自己想法的女生，虽然她和陈宇结婚，但也是因为家里面的人说啊，你年纪到了啊，该嫁就要嫁。那他自己本身也是觉得说，结了婚，人生就圆满了，就算是完成了一种使命的感觉。所以，我想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被这样子洗脑过，就是觉得女生就最后就是找一个好老公嫁了，然后结婚生子，就是这样。那尽管在现在这个追求男女平等或是女权意识提高的社会，还是有些人会这样子想。所以我觉得钟小琴这个角色，算是反映了社会下大部分女生被一种社会期待绑架的样子。那最后是王曼妮，我觉得她应该是这整部戏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一个概念，就是女生最后可以去追求自我，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那其实王曼妮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就已经算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她是一个从比较乡下的地方来到上海打拼的一个女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大家讲的北漂青年的那一种。那他到上海的话，他就是一直想要拼命的在上海扎根，想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当然，他工作上能力也很好，可是心中却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那当他当时离开家里的时候，有跟妈妈约定好，如果到了30岁还没有定下来的话，他就会回老家。所以为了这个目标，他也一直都很努力。同时也都，很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对于周遭朋友劝她是不是要赶快交个男朋友的时候，她自己也是觉得宁缺毋滥，算是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只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对自己那么诚实，所以可能过得不是那么的踏实。讲完这三个女生基本的个性和人设之后，接下来就要讲一下这三个女生在30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首先，第一个是顾佳，那她是一个深思熟虑，然后看事情看得很全面，同时也很有企图心的一个人。所以一开始就她为了让自己儿子长大后能够出国念书，所以她搬进去一间大房子，想要接近那些上流社会的妈妈们，就希望可以把自己儿子弄进很好的幼稚园。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宁可委屈一下自己，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但是同时又很保有自己的底线。 他整个中间的手腕就是让我觉得真的很佩服。那之后他最后当然就成功的把儿子弄进幼稚园，同时他也挤进了这个贵妇圈，想要从这群贵妇圈这群贵妇当中多得到一些资讯跟好处来帮助家里面的事业。而他们家是开那个烟火公司的。那这边其实有一个题外话，就是他在挤进这个贵妇圈的时候，最开始他发现他连在大家的合照当中都会被切掉，所以他就想办法想要买到一个限量款的包包，然后利用这个包包他就可以出现在大家的合照当中，就算是他好像是一种入会仪式的感觉，就是你要拿着一款限量款的名牌包包，你就可以属于这个团体，就可以跟大家站在同一张照片里面。那这段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让我想到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那本书当中有提到说，纽约上东区的妈妈们会互相用包包攻击对方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原来是觉得这件事情还蛮荒谬的，但是我不知道，也许可能编剧在编写这一段有没有参考到那一段那个书里面的内容，但他把这个桥段放进来，就是让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可能真的是某种宣示主权跟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但是在旁人的眼里看起来又觉得怎么会这么的荒谬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的那种很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好 ，anyway，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他，我在录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刚好 PTT 上面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个新竹妈妈群组，里面就是有讲到说要加入这个群组需要很多的条件，包括父母双方的学历啊、工作啊等等的。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不要让低端人口加入，来维持他这个群组的品质。那群组里面就是会讨论说要让小孩子学什么才艺啊，哪里有好的老师啊之类的，就让我觉得说，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孩子培养成那种精英分子，当爸妈的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可能我自己还没有当爸妈，就会觉得这样子感觉好像是有一点病态嘛，感觉不是一个很健康。因为假设我真的进去了那个群组里面，那我可能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都有学什么才艺，然后又先修了什么样子的课程，我可能也会觉得啊不行，这样子我们家的小朋友就会输在起跑点，我就赶快让他去学这个学那个，那小朋友压力就很大，自己做爸妈的压力也很大。就是一方面就是当然怕自己的小朋友输给别人啊，另外一方面一直上这种启发的课程可能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我觉得感觉整件事情都 something wrong， 但是又说不出来。好不管，拉回主题。顾家进到这个贵妇圈之后，一开始确实是有得到一些好处，就包括他让他儿子进了比较好的幼稚园，然后后来又因为有个贵妇圈当中有一个妈妈，他们家是有经营游乐园，所以游乐园就会可以合法放烟火嘛，所以刚好他就抢下了这个在游乐园当中放烟火的这个权利，又帮助他们公司度过了一个经济上面的难关。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会觉得说我只要在这个贵妇圈里面混得好，我就可以拿到源源不绝的资源。但是最后一次滑铁卢是顾家被人去设计接了一个茶厂。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都觉得说贵妇圈贵妇妈妈们给我们家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他一开始在听到说人家妈妈想要把这个茶厂转让出来的时候， 他也不疑有他，就觉得说反正这是这种上流社会贵族人家家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我就把它接过来，我等于就是现赚的一个大事业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接了之后才发现这个茶厂的问题很多，如果弄不好的话可能会害他们家破产的那种。所以一开始顾家其实是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干脆认赔，直接宣布茶厂倒闭。可是当他看到那个村子里面的人是那么样的善良淳朴，他就不忍心，于是要决定把这个茶厂做起来。那这个决定其实某方面来说也影响到了之后的发展，因为他就开始忙于茶厂的工作嘛，导致后来让这个小三趁虚而入。但其实顾家他一开始会接这个茶厂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他一直觉得家里做这个烟火的行业就像是坐在一个炸药桶上面，随时都可能会爆炸，一爆炸就完蛋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一直希望可以让这个家里走得安稳一点，因此需要去拓展其他的事业。但也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想得很实际，然后很多决定都是他做的，可能也会让他的老公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所以他老公后来就跟小三走得很近，但因为在小三面前他老公就是一个被崇拜的男人，所以小三当然会一直称赞他说觉得他好厉害啊什么的，我好喜欢你的烟火啊。这个可能就刚好是他老公需要的，就一种精神上面的慰藉，然后就是被人崇拜的那种感觉，整个自信心都回来了。所以最后的导火线当然就是那个蓝色烟火嘛，因为顾家他就是为了安全而不生产蓝色烟火，因为蓝色烟火的保存不易，很容易爆炸，那就是非常的危险。但是他老公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当然就很希望有人能欣赏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一直从很现实的层面去跟他说这个我觉得不好啦，就是不要，我们不要生产这个作品这样。所以当小三一直称赞他的蓝色烟火的时候，他老公后来还是决定要继续生产这个蓝色烟火。那最后外遇的事情被顾家知道就曝光了，那顾家知道之后也是马上就决定说我要跟你离婚。殊不知其实刚好那个烟火工厂发生了爆炸，就是因为那个蓝色烟火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赔上了所有的家产。而且因为在这次工厂爆炸是在他们离婚，就是法律上离婚之前，所以顾家等于变成是一无所有，却因为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而到了最后还是必须要帮他老公处理所有的事情。那接下来讲的是钟小琴，那他就是一个比较没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学着独立的一个女生。那说起来钟小琴她第一次真的为自己做决定应该就是离婚这种大事。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你们这对夫妻是怎样，就是这样的生活相处也太累人了吧。那钟小琴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浪漫，然后她不希望生活过得那么的平淡，但她老公陈宇就是每天板着一副脸，那吃饭的时候也是就滑自己的手机，跟他没有什么互动，或者你跟他讲话什么的他也都没有什么反应。那回家下班很累，夫妻俩之间也都没有什么互动相处。陈宇就是他很喜欢养鱼，所以他就是都照顾着他的那些鱼，就让钟小琴觉得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关心我。特别是里面有一些桥段，像是钟小琴一直跟她老公说你都不把那个破门锁换一换，我每次下班回家我都开不了那个门锁。或者是他们流产宝宝没有了的时候，钟小琴哭得非常的难过，但她老公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是很积极的安排医生想要赶快帮她动手术，把胎 死在腹中的胎儿拿掉。在整个过程当中，站在钟小群的角度看她老公，就是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冷血。所以一开始看到这对夫妻的时候，会觉得说钟小群真的很不值得这样子的人，干脆早一点离一离。所以当我看到他们两个决定要离婚的时候，也觉得钟小琴真的是学会了懂得为自己做决定这件事情。那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钟小琴就遇上了钟小阳他公司的同事的追求。那跟他跟钟小阳在一起，算是也弥补了他过去没有谈过恋爱的这个空缺，因为他跟陈宇是相亲认识的嘛，所以可能对于钟小琴来说，他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后来就答应了和钟小阳的这个姐弟恋。那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哎，真的是很快乐啊，就到处钟小阳就是很会玩嘛，就带他到处玩，然后到处去吃东西什么的。但渐渐的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我觉得剧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当钟小琴要和钟小阳提分手的时候，钟小阳说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吗？那钟小琴说年纪的差距是最公平也是最不公平的事，因为毕竟他们在他们两个的相处过程中，体力是一个很明显的差距。钟小阳就整天想要找钟小琴玩，但钟小琴上班一整天可能已经很累了，再加上出社会久了，到了这个年纪也是会比较想要定下来，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但是钟小阳对于工作这件事情就比较没有那么执着，觉得说还年轻，还想要多尝试。所以其实年龄的差距就是价值观和经验的差距，就有些事情其实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感受。所以小琴才会说年纪的差距是最公平是最不公平的事情，就让我觉得对，要谈一段姐弟恋是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同事也会觉得说，当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年纪上面如果相差太多的话，那些价值观的差距真的是很难弥补起来，或是那些经验的差距，除非可能有其中一方他年纪小的那一方可能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他变得比较早熟，才有可能去弥补在经历上面的那种差距。所以我觉得钟小琴讲的这一句话，最公平是最不公平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这句台词真的设计得很好。哎，好拉回来那个离婚之后，陈宇也有慢慢在改变。这边我觉得他弟，陈宇的弟弟，在这段感情中扮演了一个很好的润滑剂。就是当他确定陈宇，在心中并没有想要跟钟小琴离婚的时候，他就开始一边帮男方追老婆，一边又去老婆那边讲男方的好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其实这两个人很不善于沟通，特别是陈宇，他总是默默的付出，但是他因为都不讲出来，然后整天板着一个脸，所以在钟小泉眼中看到的就是一个木头人，就是怎么敲都没有反应，所以日子当然就会过得很平淡无趣。不过陈宇也有提到说，人就是每天被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情磨得没有光彩，所以确实日子如果要好好的过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人去处理各种琐事，像是挤牙膏啊，买生活用品，打扫清洁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要有人去做，所以久了之后就会觉得日子变得平淡无奇。那在离婚之后，陈宇反倒露出了他浪漫的一面，因为他要重新追求钟小琴。那另外一方面，钟小琴在这段日子当中，他也有所成长，变得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同时也理解了陈宇过去对他的好。那最后两个人又再度的复婚。那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这个结局，因为毕竟可能这个热情就是一阵子，它可能只是短暂的。但是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又冒出来了，那一些挤牙膏、买生活用品、打扫清洁的事情又冒出来了。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就不知道再给一次机会会不会真的就有不一样的结局。因为我个人是没有这种就是吃回头草的经验，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当你前面已经经历过一段，就是你跟这一个人相处，然后有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你们后来分开了，当两个人可能彼此都心有不舍，又再度的复合了，那之前的那些问题是不是真的就会不见了呢？这个，可能不是这部剧想要讨论的重点吧，所以就先暂时的忽略它好了。那最后要讲的这个是王曼妮，她是北漂青年，从乡下地方来到大城市打拼。那她就是非常的努力，想要在上海有一个一席之地。同时她也非常的有骨气，就虽然知道自己喜欢有钱的男生，她一开始前面就一直说，哦，我就希望那个男生是有钱又有趣。但是她妈妈都也帮他介绍一些相亲对象嘛，那当然就是有钱的男生。但他虽然知道自己喜欢有钱的男生，但也不会真的因为对方有钱就随便的答应跟别人交往。而当他遇到梁振贤这个有钱有趣又长得帅的男生的时候，他就真的是陷进去了。虽然他一开始很担心像他这样子的男生怎么会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单身，还请顾家去查，查了半天之后发现这个人真的是未婚单身，可能也有一点脑昏头，毕竟真的很难得可以遇到这样子的男人，就他们后来就在一起。结果殊不知后来跑出一个赵靖宇，说自己是梁振贤在香港的未婚妻，已经交往七年了。那曼妮知道之后当然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跑去跟梁振贤说你要把事情处理好啊，把事情交代清楚。结果梁振贤说他会回去处理好他跟赵靖宇，然后再过来跟曼妮相处。他就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你，就反正就说一些那些鬼话。结果他就说他会回去香港处理他跟赵靖宇，但是曼妮却撞见了这个男人，他根本就没有在处理，所以他就提了分手。那赵靖宇最后一次找曼妮出去的时候说，你觉得我跟你谁比较可怜，你还可以选择离开，但是我已经跟了这个男人七年了，我离不开了。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也是透露了他有多无奈，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不婚主义，他三不五时就会再找一个女人，最后都要他出面摆平。但是反观王曼妮，他还可以走得潇洒，虽然在感情上面有时候就是会有点意气用事，很难理智的做出判断，但我想可能还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才不会把自己逼到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就是像赵俊宇，他已经跟了这个男人七年了，他几乎把他的青春都赌在这个男人上面，就赌他虽然现在是不婚主义，但可能有一天他会就是决定可以跟他结婚。那最后当然是没有嘛，只是在这七年的过程当中，他就变成有点像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又把自己变得好像这个男人的附属品一样，没有，变得有点像是没有自己的生活。那曼妮在跟梁振贤分手之后，他就辞职回到老家，因为他当时就是有跟他妈妈约定好说，欸，我30岁如果没有定下来的话，我就会回去老家。那他的老家是属于比较 传统乡下的那种，就是左邻右舍大家彼此都认识，就变成每天的生活都被大家注目着。那曼妮就说他回到这里之后就可以理解那些大明星每天出门都要被大家看着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乡下的地方它就是充满了人情味，相较于在大城市，大城市大家就是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可能你旁边隔壁邻居住谁你都不知道，但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就变成你可以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决定，没有人会管你。但是在乡下这种地方，就是你每一个举动左邻右舍就瞬间就都知道了的那种感觉，怕你不是很喜欢。那其实这样也没有说哪边好哪边不好，就是看个人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氛围。不过也因为这一次回到家乡的这个经历，让曼妮知道说自己还是想要出去闯。这一次他也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想要的很多，他不想要待在这种乡下的地方过一生，就是没有什么成长或者是改变。那曼妮在回到上海之后，他找了一个讨债的工作。其实不得不说他真的是很有勇气，因为毕竟他原本从事的是高级品的销售这么多年，现在突然要转换跑道去做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工作，真的是勇气可嘉。但是厉害的人真的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曼妮在这份工作上面他也是做得非常成功。本来他是跟给他这份工作的老板说，如果撑过3个月的试用期，就让他回去当他之前那间销售店的店长。结果没想到在他成功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他却说他不要当店长了，他想要出国念书。可能就是透过这次的经历，他发现到自己的无限可能，也变得更有自信。然后很讽刺的是，在出国念书之前他又遇到梁振贤，梁振贤又再次的邀约他去看极光。哦，因为他跟梁振贤两个人本来是在一个游艇上面认识的嘛，那当时游艇靠岸要回到上海的时候，梁振贤本来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极光，但曼妮当时是拒绝他的，他说他要回到现实，在这艘船上面发生的事情就让他留在这艘船上。那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梁振贤又再次的邀约他去看极光，结果曼妮说我的口味已经变了，你怎么都没变。就这句话就是说明了曼妮他已经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也很勇敢又有自信的去追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看到他这么有自信的讲出这一句话，真的觉得果然有自信的人是最美的。讲完这3个女生的故事，可能要来反思一下自己最像谁，因为我觉得这3个女生好像分别代表了心境上的不同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像钟小琴，很依赖人，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别人说什么好那就去做，可能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像以前学生念书的时候也是大家一直说努力念书考上好大学，以前真的是不太懂自己到底在干嘛，也没有仔细去想过自己的人生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就这样子顺利考上大学，然后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日子是过得很充实，但心里面就是会觉得有点空虚。在慢慢的更了解自己之后，开始能够为自己做决定，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顾家的话，她就是一个好女人的形象，就大家都说很羡慕，很想要变成她，可是最后她却是以离婚收场。那在想她是为什么，我在想她会不会是她太为别人着想了，就他在剧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在为这个家庭付出，他的儿子，他的老公，他家里面的事业等等的，就连到了最后 烟火工厂爆炸，她还是要帮她老公擦屁股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接了茶厂的生意也是因为她想要让家里的事业可以走得更稳，不会整天像是坐在火药桶上面提心吊胆的。她一直在为别人付出，她就好像没有为自己付出。所以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她真的是把这整个家照顾得很好，完美的相夫教子。但如果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她就像是被家庭绑住，就明明自己的能力也很好，但为了照顾整个家，她却没有办法去享受自己的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应该就是像王曼妮这样，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并且也勇敢的去追求，是一种真的活出自己的感觉。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很矛盾，因为我觉得顾家在我心中也是我会想要成为的那种女性典范，可是讲一讲又觉得啊，像王曼妮这样子做自己，追求自己的人生也很好。对我来说会觉得王曼妮和顾家就好像是两条路，会通往不同的结局，只能二选一这样。一个就是走入家庭，为了家庭奉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去追寻自我的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二选一的选择，可能我还需要再想清楚一点，因为我不知道该以哪一种样子去当成是我的 role model。 好吧，第一次录 podcast， 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听众交流，如果可以的话会蛮想要听听看别人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顾家和王曼妮只能二选一，还是我自己鬼打墙想太多。好啦，以上就是我看完《三十而已》的心得，那今天就先这样咯，下次再聊，拜拜。